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负责人多用心营建学法小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目前还有一些人一直在参与网上学法，学的也很用心，学法量也较大。关于网上学法的问题，他们也多次交流过。有人认为师父也没有明确说过不允许，有人认为实在没有学法环境，不得已而为之。有人离开了，但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认为自己失去了学法环境，掉下去了。也有人离开后渐渐的就跟不上了。也有人认为在大陆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很多地区的学法点都被破坏了，一个人独修太难了，大面积集体学法环境又维持不了。我个人认为，在迫害没结束之前，中国大陆维护一个大面积的稳定的长期的集体学法环境的确很难，但面对面的集体学法是大法的流传形式，这关系到未来的宇宙，作为大法弟子只能去圆融它。所以作为个人和当地的协调同修，还需要多用用心，多营造和建立一些集体学法的环境。不也有一些学法小组一直在稳健的安全的存在着吗？同时当事同修也应该鼓起勇气突破障碍。古代修炼的人很多都是在山洞里，在很简朴的环境中，在茫茫人世间默默无闻的修炼，没有靠别人的心，他们求法心切，非常专注。当我们长期靠别人才能坚持学法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面对的心性障碍迟迟没有突破的体现呢？以上是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项目十年中对修炼的理解，作者媒体从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6日。从2015年至今，加入媒体公司刚好10周年。有句话说，十年磨一剑，十年里我都在一个岗位上，面对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情况和自身的修炼过关，一路走来总是跌跌撞撞，幸好有师尊的保护，一直走到今天。一、加入媒体公司的缘起。刚来美国一段时间里，没有稳定的工作，有一天我想更多的了解附近社区及练功点，于是在网上搜寻，发现提供当地练功点信息的网页特别简陋，是人才缺乏吗？还不完全是。据我了解，当地同修中有好几个在世界顶尖高科技公司工作，我想也许是他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关注这方面。一个想法从心底升起，既然别人很忙，那么这块我来扛吧。这个想法在内心重复了2遍，意思是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帮助把提供练功点资讯的当地网页做更好些。不知为什么，当时连自己内心也忽然间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其实我当时有软件开发的经验，但对网站开发还是比较陌生，自己也没想到下一步该如何去做。但之后不久，我便意外地被一家小公司聘用，重构他的电子商务网站。这家公司使用的脚本语言一直不流行，少有成熟，我也是边学边做。记得刚入职时，老板担忧地表示，不知道这次聘我做网站是不是正确的决定，如果一年后业务还是原样， 那他到时不知道该如何安排我的工作。我立刻回答他说，哦，你放心吧，我是个修炼人，不会让你为难。如果明年新网站业务没有什么增长或增长不多，那我自己辞职就行了。结果网站重构发布后，公司网站的推广保持原来的做法没变，然而订单量却猛增。到第二年我入职的月份，年订单从原来5000多增加到2万多。老板高兴地表示，他的公司以前花了10年的时间才增加了1000个订单，现在一年就增长几倍，以后只要公司还在就会雇佣我。可是我知道我不是他的永久员工，我有我的使命。有了电商网站经验后，因缘际会我便加入了媒体公司。回想这段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有做网站的愿望而得以走这段路，还是连那一念也是被安排的。但有一点，修炼中面对俗世，纯真的一念对于走好修炼的路尤其重要。二，处事与修炼。我来到纽约后立刻投入项目工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主管告诉我说，项目人手少，大家都很忙，分配到的工作希望我自己想办法独立完成，不要期待别人来告诉你如何解决。我认同这个理念，而且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确实是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独立完成意味着除了不依赖别人完成任务外，还有一个内涵，自己得对所做任务的每个环节及可能的影响负责。那时主管承担着项目协调管理，我无需牵涉管理协调的人与事，把需求任务进行分析和拆分，找出有效且性能优先的解决方案。得到主管认可后，编码实现测试发布，每天带着一颗期待的心投入工作，有点像过关斩将似的勇往直前。从每天早上4:30或5点起床，练功、学法、工作、加班，回到住处基本快12点。项目任务进展也快，有时做梦都在编程。那时公司没有提供早餐，而且自己收入有限，我就想个办法，买罐装速食麦片，每天早上用开水泡一碗，有时加几块苏打饼，这样几块钱一罐就可以吃1-2个月，既省事也方便。幸运的是，对这样的早餐从来没有厌烦感。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依然是自己人生中良好的项目体验。慢慢的，事情做多了，任务完成的多了，自己会生出高兴和欢喜心，甚至希望别人都能早出晚归，勤奋工作。看到别人按部就班的，没有那么投入，就觉得不高兴，甚至觉得别人不如自己，有自大感。时间长了，心中有时还会抱怨自己像个时钟一样机械麻木。更糟糕的是，在勤奋工作光环下掩盖的自我和人心，需要好长的时间才慢慢明白过来。从修炼的角度来看，虽然事情做了，每天的学法练功也有，但最大的问题是学法不入心。那时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需要提升，可是面对工作往往又陷入做事中去，把任务完成多少当成每天主要指标，而没有把在做事过程中修去人心当成主要的。师尊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你开的公司也好，你大法的项目也好，你做什么也好，这个本身不是修炼，但是你做事的态度，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把它处理好，这是修炼。回望这段时间，我体会到修炼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外在环境，在于自己对修炼的理解。如果时光倒流再重新走一遍，事情可能还是那么多，可是修炼的心境变了。在若干年后， 当有同修表现出类似心态和表现特别的时候，在面对高级主管的询问，我宽厚的笑笑表示，这个我理解，勇气可嘉，慢慢就好了。三，体悟负责任的法理内涵。后来的某天，主管和另一同事因某些原因突然离开项目，项目中有些事情没有人处理就落到我身上，这让我感到不适应，因为我觉得工作任务早已超出预期了。但是还不止这些，高级主管有时会突然找我询问某些任务的落实情况。开始的时候，我想，那是误会或记错了吧。我表示那些不是我做的，也不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我保证不了。但是如果需要，明确说一下，我去负责落实也行。可是高级主管没说什么，停了一会儿就离去了。这种情形不止一次，这让我感到沮丧和强烈的挫败感。几次这样的情绪体验后，我决定静下心来学学法，看看发生的事到底为什么。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想停留在主管离开项目前的状态，因为主管在的时候，把管理协调的事情都承担了，自己只要完成所需要的任务就行，既有成就感，又不用操心什么。也就是说，自己当时的心性标准适合于那样的项目环境，可是主管离开后，项目环境实际发生了变化，而我的观念却还是停留在原来的状态。那时，项目需要我改变这种观念，对更多的事情负责，而自己人的一面却想打退堂鼓，想来真觉得汗颜。这次学法中，在我明白自己观念不对的同时，师尊还点化了关于负责任法理的更多内涵。在修炼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虽然阅读过师尊相关的答疑，但具体修炼的时候还是模糊不清。例如，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特别是在磨难初期的时候，差异很大，有的人被镇住了，有的人在思考李洪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在想这个法正不正。对我来说，那都是明确的，可是按照东方的思维方式问为什么的时候，自己就很难有底气地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自己认识到的大法好，也一直只是个人感性上的认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想想人生几十年，自己接触的所有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除了师父，从来没有人说对我这个生命负责任的。而且自己所了解的古今中外历史，所读过的书籍，人与人之间，生命之间，也没有哪个人说能做到对另外的生命负责任。更近一层看，在宇宙中，不知过了多少茬宇宙文明与生命的轮回再生，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对与错、是与非，牵涉多少境界的大事，除了师父之外，其他的生命，没有任何一个生命能够对另一个生命做到负责任的。即使是宇宙再高的生命也做不到，特别是幕后的旧势力，更是为了他们的安排而利用生命而已。用完了，生命的前景归宿如何，没有任何生命能够负责任，因为宇宙一切都会成住坏灭而终结。换句话来说，在大法开传之前，从来都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旷世机缘，能得到大法师父的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所以说，在这次修炼中，有师尊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是何等的珍贵神圣。反过来说，能够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的师父， 是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生命可比的。什么是好与坏，什么是正与邪，真正能够对宇宙一切负责的师父，那不就是最正最伟大的师父吗？那不就是最正最伟大的法吗？这曾经读过多少遍看似平常的话，竟然有着如此精深的内涵。明白了法理，这关过去也就容易了。四，宵夜考验与正念。在十年项目中，经历过多次宵夜考验，包括中共病毒流行中的两次严重宵夜，都在师尊的保护下正念闯关。2024年6月，我再次出现宵夜的状态，期间牙痛不断的反复出现，每天练功后就得到暂时的平静，但之后又出现，甚至加剧，吃东西喝水都困难，牙痛连带头痛，连眼睛都有刺痛的感觉，所以在上班路上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能闭上就闭上，有时无意中自己用手触摸头，所及之处发现连皮肤也有痛感，而且还时不时冒出死亡的观念。我明白这是旧势力想钻空子，因此每冒出一次死亡的观念，我就认真地想一遍，请李洪志师父为我做主。6月6日，新经文惊醒发表了，我是老学员了，无论过去做得怎样，现在就得按照要求做好。宵夜中有好几天都想请假，一方面项目中的人手实在太少，如果请假，任务进程会被耽搁。另一方面，我提醒自己，就是在痛苦中，在磨难中，看看自己能否有救人的心态，所以还是坚持来上班。宵夜中的工作状态虽然没有平时那么高效，可是这是在磨难中的坚持，而且在磨难中读着师尊的新经文，真是别有一番感受。接下来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想在开始工作前先读一遍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吧。当读到作为个人，每个人都是神要救度的对象，人人都是为得大法被救度而来的，一个思想猛然升起，那些被控制来制造磨难的人，其实也是等待救度的人，来在世上的初心也是希望能被救度。给我制造牙痛的生命，也许在过去的生命轮回中被我伤害得很重，现今被旧势力利用对我发难，但他们原本都是为了被救度而来，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不遗憾吗？晚上回家再读经文，经文中说，很多人长时间放松自己的修炼，这句法进入我的思维，我有点彷徨，感觉自己多年来的修炼历程还是很有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突破。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及牙疼都在警示这一点。那么什么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呢？第二天早上刚开始打坐，转法轮第二讲中的一句话浮现在我脑中，师父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于是自己在思想中把以往的经历和现在面对的一切问题、顾虑、疼痛、难过，甚至印象中各种人类社会幕后的表现，都把他们当成幻象，不再想他们，脑中就只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和师尊在一起。打坐完了之后，没有太特别的感受，但惊奇的是，在这一天里，身体所有的不适感和牙疼居然消失了，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不适感。一天工作下来，感觉精力还很充沛，没有疲惫感。我觉得很意外而又兴奋。 可是第二天一切又回到磨难中。6月11日下班时间了，我想早点回家，发现牙痛连带头疼，有点走不动了，于是先练第二套功法一个小时后才回家。回家后发现太太和女儿正在很高兴地谈话，他们没有注意我，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的状态，觉得很疲惫，就悄悄去另一房间休息。刚一躺下，一个思想液冒了出来，看，没人关心你。我乐了，笑着对那个思想说，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别人没来关心你，很可能是因为别人不欠你的。作为修炼人，还在追求人情冷暖吗？几个念头的较量后，思想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后，牙痛、头痛带着不正的思想念头，如潮水般不断涌来，我开始坐卧不宁，思想变得浮躁不安。在那几个小时里，虽然家里和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身边的人也不知道，可是我感到痛苦和无望。那么难还修吗？那么疼怎么办？我很惊讶，居然有这样的想法出现。最后一个思想冒出来了，这个身体能不能坚持到底？我流泪了，我该如何选择？我何去何从？我问自己，常人有牙疼，修炼人也出现牙疼，我怎么体现出修炼人来？瞬间得到一想法，还是练功。在练功音乐响起，我对自己说，哦，练的时间也许不够长，不贪求练功时的平静，但这是在痛苦中的坚持，这是在无望中的坚持。几次30分钟的抱轮后，痛苦和无望渐渐消失。这不同寻常的经历，特别是期间痛苦完全消失一天的经历，让我恍然所悟，越是无望的痛苦中，越是要坚持。真正作为大法弟子的正念，超越旧宇宙，其实是没有痛苦的，而且师尊在看护着这一切。以上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教我做事，为他人着想》，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7日。1998年4月18日这天早上，我骑车去早市买菜，看见近上百人在练功，我也跟着学起来。三天，辅导员给我请来宝书转法轮，如今我已经修炼大法20多年了。师父的法理一点点改变了我的人性思维方式，我知道了感恩，知道了修心，懂得了什么是嫉妒心、争斗心、显示心、名利心，明白了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我每天看书，思想境界不断发生变化，对丈夫孩子的说话语气逐渐变得温和了。原来常常说话态度不好，我向他们说，对不起，我错了，是我不对。公公去世时，婆婆70岁，跟大哥一起过。我常常把她接到家里住上1个月20天的，让大嫂放松放松。后来，婆婆也修炼大法了，她85岁时，我们主动把婆婆接到我家住。婆婆是农村户口，没有工资，又没有房子。大哥大嫂都说房子没有老人的份儿。我想，老人生5个孩子，生孩子的痛苦，养育的辛苦，培养的操心，给家里的付出，太不容易了。老了，一定让婆婆有一个稳定的家。 婆婆去谁家回来时，我都和丈夫开车去接，让她感到心暖。婆婆过生日，过年，儿孙给的钱让她攒起来，手里有几万元，老人心里乐，踏实。过年给小孩压岁钱，她花自己的钱很开心，亲属邻居同事都说我孝顺。这就是我师父教我的，做为他的人。2019年，我因修炼大法被中共冤判三年，这几年婆婆是轮着住。2022年4月，我从监狱回家的第八天，就把婆婆接回来。因为是四月份了，小姑子伺候几个月了，开始忙农活。大哥大嫂身体都不好。二哥家住一楼，屋子凉。此时，我姑娘也回家一年多了。一家两室，我就跟我婆婆住在一起，丈夫睡沙发，这样给其他儿女减轻了负担。从冤狱出来，协党停发了我的工资，一分钱不给，而且在冤判之前还骗取4万多元，说出来照发工资。没有工资，丈夫开3000元多点，婆婆去年到100岁，每月才给400元。其他几个儿女条件都好，只是时常来看看。我有师父的大法教我怎么样做人，心里不平衡时，就像师父让我放下利益心，看淡名利，绝不能让老人心里不舒服。人到老了多难呢，特别是中国的农村老人，没有工资，没有房子，儿女再不孝，活得就更苦了。2022年9月，我租了房子，教两个孩子，这样挣点钱，给丈夫减轻点经济负担。放假期间能多赚点，可婆婆半夜去卫生间，把胳膊摔坏了，很严重，从肩膀到手指肿得青紫，不能自理了。小姑帮几天要去上班了，我与丈夫说了此事，丈夫说，不可能，她怎么能上班，和我一起伺候老人。可她真的去挣钱了，丈夫和我说，谁也指不上了，就指你了。我放下挣钱的心，退租房子回家，和丈夫共同精心伺候婆婆，喂饭、喂水、洗澡，常常拉尿裤子里，晚上睡不好觉。婆婆40多天能坐着练动功，也能练进功了。我能为丈夫着想，为婆婆着想，是师父的法叫我这样做的。转年夏天开始，婆婆的眼睛看不见了，而耳朵本来就背，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我必须放下自我的得失，与丈夫共同承担这个责任。2024年8月初，婆婆又能站着练1至4套功法，进功每天练2遍。今年她100多岁了，是个很精进的大法弟子。再说一件事，二楼邻居姐姐没有了丈夫几年了，她就一个儿子，儿媳妇也不来。春天她有病了，我看他们娘俩太可怜了，就陪着他去看病，在医院里护理一晚上，他回家后又摔了，勉强在床边上大小便。我经常给他送吃的，他还给我一把钥匙，我多次给他洗头，还给他洗澡，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我几乎每天去看他，有时给他倒尿盆，我从不吃他家一口东西，给我什么东西也不要。他们家人也很信任我，说人品太好了，每次夸我，我都说我师父教的。他儿子要是去远处干活，我一天就多去2趟。他现在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儿子一家也都三退，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姐经常坐一起念，一念就是5分钟或10分钟。他也有变化了，去年9月中旬的一天，他能站起来了。他儿子说，妈妈变得善良了。大法把我一个自私无道德的满身业力的人改变成做事能为他人着想的人。如今我身体无病一身轻，精力充沛，乐观向上。师父，弟子感谢您，我代表全家人感谢您。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